日本執政黨成員在9月8日參加台灣智庫研討會時表示，中國將會在2022到2027年內加重對台灣施壓，日美台應該盡快成立防衛合作機制，並強調台灣是日本的屋企人。關乎日本繼任首相人選的執政黨總裁選舉，台海議題都是焦點。日本與台灣的防衛專家分析中國攻擊台灣的路線、日本保護台灣的立場與實際可行性，以及台日安保合作的可能方向。據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，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與自民黨外交部會會長佐藤正久在9月8日上午聯機參與台灣智庫國策研究院的座談會。中山泰秀說，日本和台灣不是朋友，是兄弟，是家人，日本將台海和平當作自己的事。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山口信治對美國之音表示，在國防現實方面，日本與台灣在地理上、位置上確實是唇齒相依。在人民感情方面，日本國民絕大部分對台灣感到特別親近。如果中國和台灣發生衝突，幾乎所有日本人都會選擇支持台灣。這樣的民意都反映到在政治家的決策上，只是支持台灣的方式與程度尚未明確。他說，
台湾海峡で何かがあれば日本も巻き込まれざるを得ないから、それに準備しましょうみたいな話ですね。肯定的に論じている場合でも。
他說，以往大家都知道，台湾一旦受到中国的侵略，发生紧急状态，日本不可能幸免地会卷入其中的，所以看来好像日本是被动式地必须参与防卫。其实美中冲突激化之下，日本知道自己不可能置身事外。隨著今年2月份開始中國實施的海警法，日本對於中國就十分之警戒。中國頻繁出動機艦在東中國海與南中國海域干擾台灣的防空識別區，令到日本被感威脅，但目前尚未討論到日本具體能夠支持台灣的程度，因為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情況，威脅的方式太過多元化，需要非常慎重仔细地事先预设各种可能性。我想日本应该会开始更多对于台海形势的研究分析、讨论与仿真，建立应变的程序。山口信治表示，中国造成的威胁感已经普遍存在于日本社会，亦都令到日本社会在台湾遇到袭击的时候愿意出动自卫队去支持。日本維持台海和平應該已經是共識了。佐藤正久在9月8日的座談會中表示，礙於政治敏感性，日本政府表面上無法正式對外宣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但是日美台都知道，台灣如果沒有美日的協防，絕對是沒有辦法抵抗中國的侵略。他說，只要日本國內有共識，当台湾有事的时候，日本就会同美国共同协防台湾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。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，日本的立场仲是以支持美国为中心。他说，
2015年の平和安保法制というのができて、存立危機事態というのと。
他說2015年日本的安保法通過之後，就新設立了存在危機事態與重要影響事態兩個可能。重要影響事態發生的時候，日本自衛隊可以向美軍進行燃料補給、飛機起降所需資源等後方的支持。存立危機事態表示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其他國家遭到武力攻擊，例如是台灣，日本可以出動自衛隊與美軍一起反擊。如何判断属于存立危机事态之权限属于日本政府？以目前形势来看，日本政府对于台海紧张形势的危机感，令到它维护台湾安全的决心日益升高。美国一旦有动作，日本就会立即配合。 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教授徐云卿对美国之音话：
日本方面一定有他的顾虑，因为他的顾虑来自于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会不会违反到日本宪法第九条，另外一个是在政治上是日美同盟的架构下。
日本方面有来自两方面的顾虑的，第一，是不是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呢？第二，日美同盟的政治架构。因此，如果日本因为周边有事遭受影响而出动自卫队反击，日本政府应该有其阶段性判断，或者是依据受影响的严重程度为评估标准。我目前并未获知日本有订定具体的判断标准，不过在2015年安保法已经相当程度构建重要影响事态发生时，日本可以随美军出动，但仅限于后勤的支持。他指出，由于近来中国威胁升级，可以观望日本是不是逐渐跨越后勤的角色，在台湾受到攻击时站在第一线动武。佐藤正久在会议中将东亚的地图上下咁翻转，讲明就中国的立场来讲，日本就在中国的上方，对于中国就是他东中国海扩张上的妨碍，而台湾就是第一岛链的枢纽，南中国海水深又较东中国海浅，当美国军队核子动力潜舰行经南中国海时，很容易受到导弹攻击。他认为美国海军的弱点是在于对潜舰的反应能力，自卫队必须在这部分和美军加强合作。
中国が台湾を攻撃するときには、台湾だけでなくて周辺に立ち入り禁止区域を設けると思います。
太田文雄将军话：如果中国攻击台湾，唔可能只系攻击台湾本岛，而系会直接影响附近嘅海域同埋领空。1982年，英国同埋阿根廷之间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战争时，英国就将福克兰群岛周围200海里划为禁区，此区域内所有阿根廷舰艇活动均视为敌对行为。如果从台湾周边去划200海里，尖角诸岛、石垣岛、宫古岛等日本国土都在范围之内，中国侵犯这个禁区，自卫队当然要出兵啦。他认为台湾与日本应该展开更加深切的安保对话与合作，而且要定期举行和检讨，共同维护双方最切身的安全。首届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在7月29日举行，台美日三方皆有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出席，会议聚焦于台海和平稳定与台湾的国际参与。日本与台湾的执政党在8月27日举行首次外交与国防在线安全对话，被视为是双方执政党之间的准二加二会谈。徐云卿教授表示，最近日本两次主动提出邀请台湾参加首度举行的跨国议员会议，讨论国防与外交的敏感话题，表示日本在国际政治环境的限制之下，已经充分正视台湾参与安保合作的重要性，并且开始有实际的行动。他认为所谓二加二会谈的讲法十分敏感的，因为牵涉到双方的国防与外交，按照惯例应该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正式会谈，因此台湾出席的立法委员也都强调是交流会，日本派出执政党专门负责外交与国防的议员，明显知道会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宣传。台湾执政党当然亦都派出负责国防与外交的立法委员，巧妙地由议员会谈规避敏感性，其实就是双方执政党的国防与外交对话。佐藤正久在9月8日的座谈会中表示，希望日前的议员版台日二加二会谈等交流模式可以继续举行几次，同时亦都要推动双方其他重要议题的对话。对于台湾方面，是不是可以主动提出
这个？如果日本他不提，我们台湾想要提可能可以提了，但是立场可能不是这么的足够。还有日本他之所以能提，
徐云卿说，其实如果日本方面不提出，台湾虽然未必能够提，但立场其实不足的。 另一方面，我認為日本會提出這樣的對話建議，是美國在後面默許，否則以日本咁僅少微臣的民族性，不是太過可能有出格或者是所謂超前部署的動作。所以在最近兩年多，尤其是菅義偉內閣這一年中，日本已經主動進行了很多與台灣之間的交流，而且激進到政治性議題的交流。國際政治講求實力原則，台灣在日美兩大國的架構之下，台灣不太可能主動提出政治性交流，而是在日美舉行與台灣相關議題的交流，邀請台灣時候，台灣就有所回應或協助。徐雲卿指出，台灣需要正視不對等的國際政治現實，讓日本提出兩軌外交，甚至是 1.5 軌外交的對談建議，台灣被動式歡迎就可以了。
政府同士的話し合いっていう、という名目で議論することがなかなか難しい部分があるので。
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山口信治說，日本要與台灣進行任何外交或者是國防交流，由政府出面是相當困難的，亦是目前的政治現實。但換一個角度來看，以往從民間學者與專家，最近升級到議員，進行兩軌以至於 1.5 軌交流，其實比起官方交流能夠討論的面向更加廣泛，所觸及的深度亦都能夠自由掌握。我認為現在不必要拘泥於是否為官方形式，而是要頻繁交流，而且討論的重要政治議題要逐漸深化，就會慢慢產生實質的效果。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在座談會中提及，網絡系統上的安全是沒有國界的，一切都是連結在一起的，某方面來說和敵人亦都是連結一起。他指出，現在網絡無國界，很多滲透來自社群媒體，甚至可以影響民主國家選舉。他期待日本和台灣建立網絡合作，推進雙邊關係。
Disinformation 活動は非常に激しく行われて、それに対する対応。
山口信治說，日本最近 SNS 被中國干擾與滲透的形勢越來越嚴重，我們會希望藉著從台灣的經驗對付社交媒體中的滲透問題，甚至在關於灰色地帶的信息共享與網絡安全上做一些改善。台灣對中國造成的網絡威脅有很多應對方法是日本想不到的，亦都是其他民主國家應該更加重視。網絡合作又比其他軍事合作較低，是一個很好的起點。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教授徐雲卿說，我認為社群媒體大部分都是做假新聞和大外宣，另一方面資通電的問題很大，現在軍事設備都逐漸數字化，如果資通戰系統被摧毀，整體軍事作戰都會因為主導中樞被破壞而失去效能，比起假新聞和大外宣更加嚴重。他認為台灣確實在對付中國信息滲透假新聞有豐富的經驗，亦都好充分認識到資通電在軍事上的重要性。如果建立起網絡合作模式，日本可以讓台灣知道需求，台灣好有機會協助日本或者其他民主國家改善網絡安全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。